开一点圣经，罗马书，罗马书第二章，我们早上我们讲到十六节嘛哈，我们从十七到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一起来读。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我们看见从罗马书第一章末段开始，还有第二章的前面，保罗申论外邦的世界怎么样的充满了罪恶，就是那些道德家，那些哲学家他可能是做励志的讲员的，是心灵的导师的那些人，保罗也针对他们告诉他们说，不是你能够教导出正确的东西来就对啊，神看的是你有没有行出来啊，所以他把一般的人，还有把像那样的人都包含进去，他们都一样是罪人，都需要救恩，都在神的愤怒之下，都需要因信称义的救赎道理。如果有犹太人读到保罗写的这些话，有可能会点头称是，因为他在讲，他们本来就认为外邦人就是那个样子。犹太人一直认为他们跟他们跟外邦人不一样，从一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了哈。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保罗在外邦宣教的时候，有一些人被称为进犹太教的人，还有一些人被称为敬畏神的人，那些人很可能因为在外邦中充满了偶像的地方，他们觉得在他们的城市有一股清流，就是那些犹太人的会堂，他们的教导，他们里面读律法书等等，所以他们羡慕这个，他们要去参加，所以从很早期犹太人就发现有外邦人要来参加，所以他们定出了一些规条，一直到今天还这样。我多年前我在纽约去了一个，我姐姐带我去了一个犹太人的会堂，星期六聚会，他们安息日嘛可是我们那一次没有经验，没有先有一点预备，我就进不去，我只能在外面。幸亏他们不是墙壁，他们是玻璃围起来，我看得到里面，所以我就在外面参加他们的敬拜。为什么？因为男人要进到他们的会堂，头上要戴一个黑色的帽子我那天我没有这样的预备。那个时代，我想保罗的时代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比较要求的是，你如果要进犹太教，你就要受割礼。如果有的人还不愿意受割礼，没有进犹太教，又想要参加他们的会堂的聚会， 他们也会要求你们遵行某一些律法的条例，所以那些人就被称为敬畏神的人。而那些人常常是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最优先能够接受福音的人，因为他们先有了神的道的教训。那所以犹太人以他们拥有律法为荣，也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摩西当年颁布律法给他们的时候，就为这件事情要他们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生命记》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摩西这样告诉他们，他说：“有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的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啊，所以摩西要他们知道说，我们有神靠近我们，因为他们有会幕，神的荣光显在那里，他们应该觉得那是他们的一个荣幸，他们特别的荣耀。还有下一节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嗯，所以他们会觉得，以律法为荣是好的，是对的。可是保罗现在转向他们，他刚刚前面都在讲外邦人，现在他转向他们，他说：如果你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律法，你过去跟神有一些交往的经验，你们历史上有许多过红海出埃及很多这样伟大的故事，你如果以此来夸口，甚至有可能拿来教导别人，那你应该知道神把律法赐给你，一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那个责任就是要你借着律法使你认识神自己，还有认识他的法则跟道路，以至于你可以行在其间，而且行得合宜。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字眼，他的书信里面不止一次用到这个字眼，我们中文和本都把它翻译作分别是非。你刚刚读的十八节这个话对不对？哦，神希望他们有律法，读到那些话语，他们借着其中的话能够晓得神的旨意，而且能够分别是非。我不知道当年翻译中文和本圣经的宣教士为什么要把这个字翻成分别是非，因为这个字用另外一个翻译我觉得应该更靠近保罗原来的意思。我们的经文有小字加注对不对，叫喜爱那美好的事。你知道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这个句在哪里？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希望他们的爱心在知识见识上有长进之后，使他们能够分别是非，也就是喜爱那美好的事。我觉得这个喜爱美好的事比分别是非重要多了哈。分别是非只是你能够分辨这个对那个错，可是喜爱美好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倾向于想要选择那个神的道里面那些美好的事情，对不对？那个本身就是一种行善的能力被激发出来，在里面涌现出来的。所以神就是连旧约的律法，神都期待他的百姓能够进入这样的情操，能够从心灵里面自然的涌现喜欢那些美好的事情，喜欢神的道，而不是只是因为规条上神定规这样是不对的，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那我们只好遵行，为了要讨神喜悦。不只是这样，而是我们喜欢神的道啊。就像旧约时代君王的时代，有一个君王，神在称赞他遵行神的道的时候，特别加了几个字，那几个字意义非凡，就是约沙法王，圣经提到他的时候，他乐意遵行神的道，加一个乐意也不一样，对不对？你遵行跟乐意遵行会有一点不一样，而且乐意遵行有可能才使你更能够完满的遵行神的道。所以保罗认为你有律法应该是要带来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带来这样的结果，你不能以为你有律法就高于别人之上， 你不是因为拥有律法高于别人之上，而是因为律法带给你这样生命的改变，才使你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换句话说，像我们早上讲到的，你要学习，如果你能够很自然的这样最好，就是要学习留一只眼睛看自己，常常留意我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不要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周遭发生的事情人事物所吸引，以至于你整个生命是由那些来组成的。你整个的环境，别人怎么样，这个环境怎么样，你的工作的职责各方面，这些组成的。不，你的生命不应该由这些来组成，你生命里面有一个更要紧的事，那个才是永存的，那才是真正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那就是你这个人要被变成什么样的人啊。事实上，神让我们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学业啦，你的工作啦，职场上啊，人际关系各方面的事，其实神都不是要塑造一个在世上一个完美的生活样式，而是要借着这些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我们塑造成能够进到永恒里面去的一个人，能够像他的人。所以试试看，当你在做所有这一切事的时候，你还是应该要认真哦，一个学生当然要很认真的读书，你在职场上也应该是一个负责尽职殷勤的人，你在家庭里面也有你担负的责任。但是另外留一个眼睛看自己啊。以前我读过一个小故事，日本古代有一个有名的剑道大师，日本的剑道是有名的事情，它不只是武艺而已，它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心灵的操练，你知道吧？哦。有一个有名的剑道大师叫宫本武藏，是不是大家听过？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很羡慕像他一样成为剑道大师，叫做柳生右寿郎，日本名字，就来找宫本武藏大师。他说：“大师，我想要好好的跟你学习哈。”他说：“我要花多少年才能像你一样成为就是在剑道上面成为有成就，成为大师。”宫本武藏看看他这个年轻人蛮有这个学武的骨子的，那就跟他说10年，那下功夫10年。他就说：“那我如果加倍努力呢？”宫本武藏说：“20年。”他就不死心，就在问说：“那我如果减少睡眠，更加倍的努力呢？”他说：“你永远不会成为剑道大师，你会死掉。”后来据说柳生右寿郎听从了他的指示，以后也成为剑道大师。好，中间要加一句话，就是我刚说的，他跟宫本武藏跟他讲，他说：“你不能够整天专注的想要成为剑道大师，你必须留一只眼睛看自己。”我觉得这个用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你知道日本的这些东西是有一点佛教的背景的，我有时候觉得基督教有一点丢脸，就是需要我用佛教的例子来给大家讲这一件事。事实上，这个是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对不对？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可惜有许多基督徒忽略这些事。他们讲到不要随从世俗的时候，他们讲的是另外一些外在的罪恶啊，这些事，甚至强调要匡正社会上那些不正确的事情。可是他们有可能正在效法世界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像这一方面了，就是全心全意放在他的发展、世界上的成功上面。可是你需要留一只眼睛看自己，那才是福音的精髓，就是 神想要把我们制作成他的样式。我这一次讲罗马书，我给了一个副标题，就是要酷似基督，要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前面我们提到，你不会因为有律法，而外邦人也不会因为有良知，晓得分别是非，你就被神称义，蒙神悦纳。神看的是有这些，你有律法，你有良知，你做出什么反应来，因着你做出的反应会带出你的行为，你的言语，甚至你的思想的方式。神要我们借着这些晓得要追求那些公义、尊贵跟永生有关系的事情，追求的是荣耀尊贵的事，那才算数的。像他们的祖宗，无论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以理，所有这些圣徒，都是因为他们的信心跟他们的行为，他们怎么样活出神的道，活出神的样式来，而蒙神称许，被神悦纳。其中有一位还特别被天使说他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他们是因为这样，而不是因为拥有律法。保罗就用这些给犹太人讲，他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你不能只有律法，你必须是因着律法而活出一个不同样式的人。他在这里就提到一些他们犯的罪，有的你会在有一些书上看到，他们觉得这里是在影射当时有一些犹太人实际上犯过的罪，不同的学者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果你有兴趣，有一些书你可以参考，我不需要在这里多讲，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已经够明显了，就是跟在那些对那些道德家讲一样，讲的一样，就是不是你懂得是非对错，而是你要行出对的事情来，才真的蒙神悦纳。接下去保罗要开始讨论犹太人最固守住，他们最认为是他们的记号，是他们才是神的百姓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受割礼。下一段讲的，我们来读这个25-29节，罗马书第二章25-29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吗？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个是成为初代的教会当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时候最大的争议。犹太人他们认为这是神亲自传给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跟他立的约，所以他们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既然你说现在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之外的外族的人，也可以领受这个救恩，你把圣经里面这些道加在他们身上，那么当然他们也应该要受割礼进到这里面来。就像当他们接受人进犹太教的时候，要求人家行割礼一样。所以割礼是神给亚伯拉罕要他们在肉身上有一个记号，那是有点像今天的割包皮一样的。可是那不是为了健康的理由，而是一个记号神要他们做的。之后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将要更多的申论这一件事，我们也会继续的讲。可是保罗在这里指出，受割礼并不能成为神悦纳他们的明证， 因为从旧约圣经开始，神就一直强调他们应该要遵行神的律法才是神悦纳的嘛。可是你想想看，一个人受了割礼并不因此保证他不会违反律法，对不对？而一旦他违反了律法，他的割礼的痕迹也不会消去，也就是他仍然身上有这个记号，但是他仍然可以活在罪中。所以显然割礼不是核心的东西，只是一个记号而已。重点应该是要顺服神，遵行神的道。事实上所有外在的都不是绝对的，内在的心灵的才是。然后保罗在这里用了一点双关语，他提到说你不是因为受割礼才真的是犹太人，所以他讲出有一些人叫真犹太人你不是因为受割礼而蒙神称赞，他用了称赞这个字眼。你知道不知道犹太人，犹太这个名字原来什么意思？就是称赞的意思，赞美的意思，你记得吗？雅各的妻子利亚，拉结的姐姐，因为雅各爱拉结不爱利亚，所以神就公平一下，就让拉结不生小孩，利亚就拼命生小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生到第四个利亚觉得大概够了，就说现在我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把它取名叫做犹大。所以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你们知道这个吧？犹大的意思是赞美，知道吧？在会幕的门口向着东方的地方安营的主要是犹大营，而犹大营意思是赞美的营，神用这个来讲，所以要进到神的里面，像会幕的含义哦。他说要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就是像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有名字叫做 Judas， 现在大概没有人要叫 Judas， 因为跟卖主的犹大一样的名字。有没有女生叫 Judy 的 J-U-D-Y， 那个就是 Judas， 就 Judah， 就是犹大这个名字的变体字。还有好些名字可能你名字就叫做犹大，自己不知道而已，那个意思是赞美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神保罗似乎用了一点双关语，你要蒙神称赞，蒙神赞美，做真犹太人，不是因为受割礼，不是因为仪文，而是内心的心灵的在乎你的里面的事，而不是外面的事。外面的动作协同仪文都不是真实永存的，赞美也不是用外在的这些记号来定义的，而是内在。当然内在的会影响你外在的行为，重点是里面的事情。如果你同意这个，你也明白这个，那我要进一步给你一个建议，你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基督徒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自己给我们设立的两个圣礼，那个跟割礼其实意义很接近的，就是那个味道那个地位是很接近的，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对吗？可是你晓得自古以来这两件事就在教会里面也引起不少的争议，有的人会强调洗礼应该怎么做，另外一个人强调另外一个做法，有的人一定要浸到水里，有的人根本反对浸到水里，坚持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的时候并不浸到水里，只是用水洒在他身上而已。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圣餐的争议也许比洗礼还要更多一点，还有一些人进一步的争议，怎么样的人可以领圣餐，怎么样的人可以受洗，各样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不太管圣经里面怎么写，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提到一个人要经过怎么样怎么样的审核才能受洗吗？没有。那天第一个教会刚建立，第一个洗礼是在五旬节那一天，3000个人受洗，我猜他们一定没有上过慕道班课程。 后来教会定规这些是好的，他们有他们的用意。可是如果把那个当作这样才对，认为别人不是这样做就错的，我们不应该这样。我比较记得当年犹太人就是在受割礼上这样争议，而保罗这样争辩的。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有人把无论割礼无论圣餐说出一种做法来，而且让人觉得这样才是合乎圣经才是对的，我建议你听一听笑一笑就好，你不需要太在意，也没那回事。在教会历史上，就是回到圣经也不是那样说的，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他们怎么做你就照着那样做很好，但是你要记得在里面去进入那个真正的经义，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受洗的时候，真正的抓住那个经义，去遇见神，有神的同在等等，因为真正有意义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请大家记得。我们继续往下看罗马书第三章一到八节。我很少讲圣经讲这么快哦。好，一到八节我来读。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保罗假设有人会跟他听了前面的话，也会跟他争论说，如果割礼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或者一个可靠的保证，那神何必为什么要去设立这个割礼呢？他保罗其实在第四章会再进一步的说明这一件事，可是在这里保罗有一点回答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有一个做法蛮好的，我在神学里面教我的神学生讲道也要常常这样，就是你讲道不要你自己一股脑的讲你想讲的话就好了，你讲的时候要不时停下来想一想你讲的话，人家有可能听的人会产生什么疑问，因为你讲道很霸道，你知道在讲台上下面人都没办法回应，他们有什么问题也不太方便立刻回应，然后你就听你一直讲，如果讲得乱七八糟的，他们也只能继续的听，所以你应该要主动的想这一件事。保罗的罗马书最表现出这一件事来了，他一边讲一边会想到可能他讲的这些话有的人会发出什么疑问来，所以他就自问自答一番这是很好的习惯。他想到可能有的人会问说，如果肉身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这是保罗前面讲的那么何必有这些犹太人，干嘛神仙拣选他们？所以保罗就自问自答，他说第一，神把他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圣言或者说他的律例，有的英文圣经有 oracles 翻译，你们知道这个字吗？如果你看过那部影片的 Matrix， 那个叫什么骇客任务里面那个女先知就叫 Oracle， 你知道意思是在人的一般的行为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介入，神在那里预备有人 有一些比较是超越一般人常情的从神来的启示啊，像这样啊，他们连电脑的世界都弄出一个 Oracle 来。可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第一，神把 Oracles 把圣言把这些启示晓谕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然后用一个割礼的约来做记号，让他们能够守住神的道路，能够黏附于神，那是神的用意。虽然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世上有不少人并不像亚伯拉罕或者像雅各像摩西大卫这些人一样，他们不懂得守住内在的实际，就守在律法的框框上面，甚至连框框都没有好好的守。保罗说，可是不会因为他们的失信神就失去他的义，不会的，他们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仍然是真实的。你知道无论人怎么走偏，无论怎么僵化，神与他的道仍然屹立不摇的，对吧？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所介绍出来的对神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啦，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就是神跟他的道是不随着人的各种变化而改变的，它是屹立不摇的。诗篇里面一句话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你的话安定在天。人的作为有的时候像月光照在神的大江河上面，无论力量怎么样努力的把光照在江河上面，大江仍然像平常一样往东流过去，对吧？并不受它影响。人的失败，人的议论，也许有的时候像清风拂过山冈，甚至有的时候像暴风拂过山冈，山会因此摇动吗？不会，山还是在那里，就是像这样。如果上帝在他的道自然里面造了一些东西，不太随外面怎么改变，他就是很恒定的屹立不摇的，或者是继续的做他要做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是神借着这让我们思想来认识造这些的神就是像这样吗？因为你在世上看的很多情形不是这样，你就习惯了，有时候连把神都想成这样，神不是这样。当你唱诗歌提到耶稣不改变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伟大的意义，你应该要更深刻的进到这个真理的实际里面。神希望我们越过人的议论，穿过他们的作为，直望向神，像望眼欲穿的望，好像巴不得我的眼光就注定在神身上再也不离开一样。这是神圣的习惯，你知道吧？这是很棒的习惯，我们应该要这样做的。因为只有神是公义的，只有他是真实的，他是可爱的，有美名的，可敬的。那些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叫我们要思念的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的注意力专注在那里。所以神既然是这样一位神，他责备的人的时候就显为公义，因为他是唯一屹立不摇永恒的真理，而他被人议论的时候也不会因此失败，不会因此败北，能够得胜。使徒约翰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在约翰一书5:20，我们可以来看约翰一书快结束的地方，约翰一书5:20，一起来读。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后面那句话很有趣，最后他说小子们呢要自守远避偶像，他拿这个来表明神跟偶像的区别。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他是真实的那一位。这是保罗自问自答他的回答，第一，然后他第二，再来是第二。其实保罗没有讲第二，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几次他在论说一件事，他就开始讲第一，然后你继续翻下面怎么翻都翻不到他有什么地方写第二。今天在神学院教讲道法的老师常常教导神学生将来做传道人讲道要怎么样把你的讲章分成第一点第二点分成四点要对称要怎么样，那不是保罗讲道的方式。我不是说你很对称的分点是错误的，有的时候那个蛮有帮助的，可是不需要拘泥于这些事情。保罗没有这样，他更看重的是在恩膏里面怎么样让那些语义他所讲的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我们还是说他第二了，他其实有第二点，只是他没有再忘记还有他刚刚讲的第一，要记得跟大家讲第二。他说有一部分犹太人的不义不信反而会更显出神的义来，他的刚刚的第一点是说他们的不义不信并不会影响神，对不对？并不会影响神变成不义可是现在他提到他们的不义不信会影响神，会使神的义更表现出来。其实我们开头的时候讲过，罪可以用非义来定义，义是先存的，义是神的本体，是他的属性，还没有罪在世上的时候一定有义。神的义并不需要用罪来对照才能够表明的，所以你不能说义是非罪，义不用非罪来定义的，但是罪可以用非义来定义。你有没有觉得我已经在绕口令了？听懂哦？但是呢，保罗还是说人的不义仍然会使神的义更凸显出来这个说法还是好的。我就想到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在讲到圣餐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他讲了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十九节，他提到有一些人在圣餐的时候乱搞那他纠正他们，但他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词品的话，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免会有这些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看保罗的想法常常很正面他想到教会的那些不美的事情，那实在他建立的教会你知道吗，他应该觉得很丢脸很气，这些人不长进，连圣餐都搞成这个样子。可是他转头一想，用正面来想这件事，他说有这些事也是正常的，好叫你们中间有另外一些有经验的人更多的显明出来所以下一次你在任何团体里面看见有别人做错事情，建议你不要扮演那种去指出错误来的人，除非你是一个主管，你一定要指出错误要修正错误，那当然另外一回事，否则你不要去做那样的人。你要做一个他们既然做错，我就要更多的做对，做对的事来显出他们是错的。听懂我的话吗？我现在过去这个礼拜二引用了一个谁哪一个哲学家的话说批评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懂这个话吗？就是这个意思你当你觉得他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来创造，来做出他们没有做到对的事。神就是像这样，所以说他们的不义反而更显出凸显出神的义来。你看保罗是这样的来论证这些事的。 所以神用他的创造来彰显他的义，神也用他的律法来彰显他的义。但是有的时候神需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彰显他的义，就是向他的百姓发怒。有的时候他的发怒会带来责备，甚至带来管教，来显出他的义。那因为保罗进一步想到，当他讲到我们的不义会显出神的义来，就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说，那我们要不要多行不义，好叫神更显出他的义来，这样表示我们爱神。保罗说，说这样的话的人应该要受咒诅，应该被定罪才对。他说当然不是这样，因为你义或者不义其实对神没有什么影响。你看，你一定要懂得圣经的这些论理，有一些人不懂得用自己的逻辑观念在想他。保罗讲这个前面后面的话有点不太，有点矛盾，对不对？一方面好像人的不义会影响神彰显他的义，现在又说人的不义对神没有什么影响，这两个都是圣经的话了，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想到在约伯记里面有一段话把这个讲得最清楚，约伯记35章第6节第7节，约伯记35章第6、第7两节，这是以利户那个年轻人以利户讲的话，一起读。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讲得很对，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你公义，你做得对，你以为对神有什么贡献？他不需要你的贡献。你做得不对，他也不会受亏损。你做得不对，受亏损的是你；你做得好，得益处的是你。意思是这样啊。我觉得在这里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意思，就是提到神是怎么样坚立不动摇。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位神，你知道吗？不像世界上的与时推移变来变去的，无论风花雪月，这世界的时代巨轮怎么样改变，各方面的变化，神就在那里，他并不需要常常为着这些变化做出什么回应来，他只坚定的走在他自己的道路上。后来总有一天会使所有的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斯布珍懂这个道理，19世纪英国的传道人，他把他放在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自问自答，他论到基督流血带来的救恩，他自问自答说，你说上帝是连续忍的，他一定会连续我赦免我。斯布珍说，可是我说不，若不靠耶稣的宝血，罪不就不得赦免。你如果说我靠着悔改而且我还流泪，我必蒙赦免。我说不，若不靠着耶稣的宝血，你必不得赦免。就是这样，神很坚定的把真理表明。先知以赛亚论到我们的主，论到弥赛亚，就是这样说的，他不扬声，不喧嚷，不灰心，不丧胆，坚定的把公理表明。记得那个话吗？以赛亚书42章开头的话被马太福音引用，12章吧引用。我们继续看罗马书3章9到20节，我们读第9节就好吧。第9节，来，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 都在罪恶之下。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接下去保罗引用了几处的诗篇来表明神在圣经里面就把普世人都包含在罪人的圈子里面了，没有一个义人。这里面包含了诗篇十四篇二到三节，我们来看诗篇十四篇第二节第三节。哦，我有叫出来吧，你熟悉这个话吧，哈。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这里引用了这个话，诗篇第十篇第七节，第十篇第七节，一起来读。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引用的。三十六篇第一节，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啊，可能保罗还引用了别的经文，有的不是始祖的引用。啊，他引用这个经文干什么呢？十九节，我们来看十九二十节，一起来读十九二十节，罗马书三章十九二十节。来，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保罗说律法是写给犹太人的，对不对？然后他说就是律法说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就把犹太人包括进去了，听懂吗？保罗的议论是这样，有没有听懂？免得犹太人读到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他说神是在指外邦人说的，不是啊。保罗说律法的话是为犹太人写的，因为律法，您不是说是神给你律法吗？神既然给你律法，这些话当然是对你说的。当然我们刚刚引用的是诗篇，我们平常讲到律法是在讲摩西五经，可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哦，讲到律法的时候，有时候他讲的是十诫最核心的律法，有的时候他讲的是摩西五经里面那些有关神颁布的那些诫命，讲得更广一点。可是有的时候讲到律法，把整个摩西五经都包括进去了。哎，摩西五经不是都是条例吗？也有一些人的故事啊这些，但是有时候总称为律法。也有的时候甚至把整本旧约圣经都叫做律法。在这里我想保罗就是这样，因为他引用的是诗篇，可是他说是律法，犹太人都同意，他们本来就是这样教导，说那些都是神给他们的律法。既然律法是对犹太人说的，那么这些话也是。所以神对外邦人提到他们的罪恶，现在神对犹太人一样提到他们的罪恶，所以这些话就把普世的人都一起涵盖起来，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包括犹太人，虽然他们拥有律法，也没有办法因为律法而被神称为义，所以普世的人都需要神给出另外一条生义的道路。保罗就是这样争辩的，记得吧？昨天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教会里面习惯认为因信称义是不是福音的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保罗用了很多篇幅讲，其实不是啊。我从一起都告诉大家，罗马书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并不是福音的核心东西，是神的义才是，而因信称义是神成全他的义的一个开始，可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但正因为人不是那么自然的能够接受能够领受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所以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用两三章的篇幅来讲这一件事。他还没有讲完，他到第四章还要继续的申论这一件事。 所以接下去保罗用前面这些篇章来证明普世的人都是罪人，对吧？就是犹太人也无法因律法被称为义啊，一般的世人也不能因为你有良知能够分辨善恶被称为义，所以需要神另立一个使你称义的道路，使你得到义的道路。这就是二十一节讲的，我们来读二十一节、二十一、二十二节，罗马书第三章。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里保罗再一次提到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在这里的律法因为跟先知并列，他的律法大概就局限在摩西五经了，但是把像诗篇啊、先知书啊、历史书有一些都划归于先知的范围里面。保罗在这里接下去要提到亚伯拉罕，那是在律法书里面，要提到大卫，那是在先知书里面，要提到他前面已经提到，后面还会提到，提到何西阿书里面的话啦，提到哈巴谷书的话啦，那都是先知啊。保罗说在先知和律法里面就已经揭示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现在神的义要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叫人因信基督耶稣称义。那什么意思呢？过去的时代，神用律法表明他的公义，如果你能够遵行，那就是你的义，可是人无法遵行，所以现在在律法之外，神的义用另外一个方式表明，就叫基督来成为，来成全义，然后让我们因着信，我们也会被称为义。这就像什么呢？以前我比较常常开车，尤其一早开车到教堂来，就一件比较塞车的时候，那个上下班时间 rush hour 多半一些路口都会有交通警察在那里嘛，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红灯，后面的车就越来越多，然后那边再过啊，那个横的地方过完了，可是我这边还红灯，那些敏捷的交通警察就会做一件事，他站在那路口上面对着你，你停在那里等红灯，对不对？他就手一伸把那边的车挡住，吹个哨子，然后就叫你走，然后那个开车人就看看交通警察，再看看红灯，再看看交通警察，一脸狐疑，明明红灯你叫我走，可是那个时候交通警察大过红灯，对不对？这样你懂我意思吗？那个红灯交通法规就像律法一样，现在基督站出来，现在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不要狐疑了，走吧。那就是恩典的律，现在开始我们不再在律法的领域，而在恩典的领域里面。杨斐利在他的恩典多奇里面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家，小企业家想到一个点子，差不多20年前，就是那个时代他觉得能够办一些旅游团到那个人类的发源地两河流域那里，那里有很多古代的东西，空中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啊，什么这些古迹一定会赚钱的。他自己没有钱，就找一个大企业家，那大企业家觉得他点子不错，就给他100万美金带来，他就开始设计花钱在那里弄弄弄弄，弄到一半的时候发生波斯湾战争，然后没有人要去那里了，所以他所有人血本无归，他就非常的痛苦很烦恼，用了3个礼拜在那里写还钱的计划，写完觉得很荒谬，丢掉再换一个，他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去找那个大企业家预备好未来，为他做牛做马要还这个钱。那大企业家听他讲完，看他的计划就笑了，他说我当年投资的时候，以我这样的人，我当然知道投资有风险，这个也不是你的错，发生波斯湾战争，而且你的点子确实是很好的，别再提什么还钱的事，死掉让他走了。那就是这样，恩典就让我们可以在 律法之外被称为义，对吧？接下去是关于因信称义最有名的经文，最核心的经文呢，就是23、24节，你应该要会背的，这是我出信主人家都带我背的经文，罗马书3:23-24节。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下一次再来讲这个，可是我要多讲一点，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再举一个别的例子，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是长什么样子？是科学家经过自古以来经过许多年的观察、研究、辩论、探讨而来的。古代的天文学家一直到哥白尼，人类才第一次把宇宙放在一个稍微正确的一个观点上面，不再认为我们地球是中心，才比较有一个更宏观的宇宙观。后来到了科普勒，听过吗？ Kepler， 然后有 Isaac Newton 牛顿，再来有爱因斯坦然后我要提到近代爱因斯坦之后有一个人，他提出的宇宙观影响了，在他提出来也一直到现在快要100年，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宇宙观。我不知道，也许以后还会有新的进展。一个比利时神父，是一个神父哈 ，The Matter， 这是他的姓，法文不是他，比利时人讲法文，他不是这样读的啦，我不太会读法文怎么读。他提出我们今天大家都同意的宇宙在膨胀的这个学说，我觉得神蛮喜欢在旁边看着人类逐渐发展对于他造的万有的认识，一步一步，以前的认识有可能很荒谬、很幼稚，神也没有干预，然后看着他觉得很有意思，然后看见人发明了，他就看。我想，现代人类对宇宙的形容，对神来看还是很幼稚的，但是他看着一定觉得很有趣。因为他自己也是像这样的。当年勒梅特提出这个宇宙膨胀的理论的时候，另外一个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并不以为然。他批评勒梅特，他说你的数学计算无懈可击，可是你的物理观点烂透了。他批评他，毕竟他是业余的，你知道吗？是一个神父。当时他提出宇宙膨胀论的时候，在天文学界其实他们被嘲笑的。有一个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在一个电台访问的时候，就用嘲讽的语气称勒梅特提出来这个叫 The Big Bang。 他没有想到他提的这个，后来当这个学说被认定以后，就成为这个宇宙膨胀的标准名词，你知道，叫做大爆炸，就是 Big Bang。后来爱因斯坦被勒梅特说服了，被他说服了。有一次勒梅特在 Caltech， 就是加州理工学院演讲，提到他的宇宙观的论点。他讲完以后，爱因斯坦坐在前排的爱因斯坦站起来为他鼓掌，然后发表一个评论说，这是我所听过关于宇宙的起源最优美、最令人满意的诠释。神希望我们对于他在律法之外给我们立出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也有同样的礼赞，他希望我们这样。我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83首。